大家晚安。
今天是你们今天晚上这一场是你第一次来的，可以举一下手。OK， 那我看看我需要重复还是不重复什么东西。虽然我们这个周末的主题是家和万事兴，可是我们昨天跟今天中午谈到的呢，都是关于夫妻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特别是华人们特别注重的是孩子子女，有时候把孩子子女注重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单元不是父母跟子女，是夫妻。夫妻的关系不好，家里的问题更多。夫妻的关系不好迟早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来。你知道美国他们做的调查说，那个你知道 empty nester 空巢的这个情况，他们调查发现呢，在美国做的调查说，什么时候离婚率是最高的离婚率？他们发现有两个阶段是离婚率最高的，一个呢就是新婚，刚刚结婚。昨天晚上你们也听过，我们第一年的婚姻非常非常的问题很大，然后还好感谢神，差点我们就离婚了，可是神拯救了我们，然后让我们现在有26年的婚姻。可是另外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空巢阶段。他们说空巢阶段之所以会离婚，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呢，不知不觉的或者有时候是有意的，就是把他们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他们的子女的身上。然后呢，有时候也是因为是婚姻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很健康，现在有了一个，你看丈夫那么可爱，可是我的宝贝孩子多么的可爱，丈夫那么可恶，孩子多可爱，然后就开始把我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孩子的身上。有时候更不健康的时候，把孩子变成武器来攻击彼此，这个就是另外的话题了。可是因为这样呢在孩子的身上放了我所有一切的注意力，可是孩子大了去大学了，去工作了，然后突然再面对看看我的太太，我看看我的先生，都像变成陌生人的样子，或者是变成是之间的感情完全都没有了，所以就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之所以昨天跟今天还有今天晚上主要都是谈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的第一个关系，除了跟神的关系之外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对我们的子女，对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父母亲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花了时间来谈。那今天晚上我们会谈到呢，就是这个男女不同哈。今天刚才不知道跟谁跟弟兄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说女生跟男生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很大的不同。然后这个今天中午我们谈到怎么样男女的沟通，说沟通难道就在这里？因为好像一个人在讲英文，一个人在讲中文一样的，越沟越不通了。可是其实沟通是可以学习的这个技巧。那可是我们需要明白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神造男造女就是不同。可是不同的话呢不是一个好还一个不好，而是这是神特别的制造。那我记得以前在教会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这个好难呢、这个神为什么那么麻烦呢？这个神把男女照的性格跟这个沟通的方式啊需要了，如果一模一样不就好多了吗？就容易多了吗？还要猜半天到底他在想讲什么，我在讲什么，沟通半天非常很麻烦。如果男生跟女生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不是容易多了吗？你们觉得对不对？好像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嘛。如果我喜欢这个看运动，他也喜欢运动，我喜欢直话直说，他也直话直说，我们喜欢的想法都一样的话，那不是容易多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神会把男女造的不同呢？你说多才多姿呀，没错。可是两个，如果神所有的这个形象都在男生身上，所有神所有的形象都在女生身上一模一样的，那不是更好吗？不更容易吗？当然这圣经上没有直接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至少神的话语让我们一个提醒啊。所以今天晚上谈到跟昨天谈到今天中午谈到的男女之间的不同，我们为什么要看重，为什么要努力刻意的去沟通，去按照对方的需要去爱对方，去按照对方的需要跟他沟通的事，是因为我想最终还是回到一个字，就是爱。神给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真理，爱的定义是什么。当然我们都会读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骄横，都会背了。可是你想到那个爱篇里头的每一份爱都是对待对方，不是讲自己。 圣灵的果子也是一样，圣灵果子我是用英文背的 right?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gentleness, faithfulness, and self-control 这九方面 right? 请问你圣灵的果子这九方面哪一样是神给你用在自己身上的？每一样都是需要弟兄姐妹或者夫妻的关系，一个群体当中才能够锻炼，才能够发挥出来。爱不是爱你自己而已，爱是要你去爱别人。那你说 joy 喜乐，可能自己很喜乐，可这个喜乐也是来自于跟神跟人的关系 right? Peace 平安和睦，中文翻译的和睦不是你跟自己和睦而已，是跟对方和睦。圣灵的果子，爱的真谛，都是必须要有对方才能够活出来，才能够操练出来。那假设今天而且爱还有很大的一个重点是，爱是带着一个为对方的好处来着想的，为对方最好最需要着想，不是为你自己。今天早上谈到沟通，大部分我们的这个 default， 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沟通方式都是很自我中心。我想说什么，我想听什么，你讲的话对我有什么感受。可是真正的沟通是，今天早上中午也提到，真正的沟通是按照对方的需要去听，去了解对方。表达的时候呢，是为了帮助对方能够了解我，好好的去表达，都是以对方为主，不是以自己为主。爱神真正的爱永远是以对方为主，不是以自己为主。那所以我们谈到男女不同的话，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爱，为什么神造男造女那么不一样呢？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看找一个人找店的麻烦，好 ，OK， so you hopefully you don't understand too much that I won't get offended， no just kidding， OK， 所以如果我跟 Dan 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今天我们是两个穷光蛋，然后只剩下了五块钱 ，OK， 最后一顿饭吃了就会饿死了，好。然后呢，我们刚才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边吃寿喜，吃的好愉快啊！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哈。所以我跟他呢，我知道剩下五块钱，最后一顿饭。然后呢，我知道他很喜欢寿喜，可是我呢很讨厌寿喜。OK， 那我很喜欢呢吃牛肉面，可我知道他很讨厌牛肉面。那如果他跟我都喜欢牛肉面，最后五块钱拿碗牛肉面分一分吃吃都很爽，没问题。可是那不见得我买牛肉面是因为我爱他，或我跟他有很好的友谊，只是我喜欢，刚好他也喜欢。可如果今天他喜欢 sushi， 我喜欢牛肉面，可是我愿意用最后的五块钱去买 sushi 让他吃，这个才是爱。因为真正的爱的表达不是说刚好他喜欢跟我喜欢的是一样，那就顺便爱了他。真正的爱是舍己的去爱对方。所以神造男造女不同，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如果我太太跟我一模一样，我喜欢她也喜欢，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我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心血，太多的牺牲去爱她。可就是因为她跟我的需要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沟通方式不一样，我就要想尽办法的去按照她的需要的方式去跟她沟通，因为神要我爱她。所以这是男女之间有很多的不同，来像连这个不信主的环境当中，你看都有人写一本书叫做 Men are from Mars,Women are from Venus， 他们觉得男人女人不同。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老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 What Woman Want， 这个电影蛮有意思，你有机会去看看，很好玩。这个男生 Mel Gibson 他突然间好像被一个特别的情况发生，然后一个闪电打到他还是怎么样，那突然之间呢，他会可以听得到女生内心所想的一切 OK， 然后呢他就突然发现女生的想法非常不一样，是吧？然后他就，可是电影当中呢，他就开始利用女生的想法呢去做广告卖，因为他是做广告卖东西的人，所以他一下卖给女生东西非常畅销，因为他知道女生在想什么。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其实后面有很好的很合乎圣经的道理在后面的结局，因为他发现最后他虽然很清楚女生的想法，可他是在用这个想法去利用女生去使他自己得到好处，所以他发现这个是非常自私的事情，他才改变。然后那你看这个漫画上面说 what do women want， 然后这个女生说 what do men want， 然后这狗说 what do humans want。 那我们男女的不同是很大的。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呢，就需要看到这个不同，可是用这个不同呢给你们一个很好的秘方，不算秘方，给你们一个很好的神给我们的方式呢 来真正的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用口号说需要彼此相爱很容易很好听，可是很实际很具体的去爱呢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像昨天晚上我也提到，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毛病，包括我在内，就是我们熟悉圣经的道理不等于真正的把道理活出来。有时候我们越熟悉一段经文的道理，我们越以为啊，我熟了，听过好多次道了，一定我都会背了。可是你越熟悉的经文越有危险，你没有把它活出来，你只是熟悉这个经文，你懂这个道理而已，听到是为了要行道。所以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吧。很简单一句话，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今天晚上下面的时间就是这一段经文，主要这段经文给我们学习。因为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结尾，当神要总结他告诉丈夫跟妻子该做的该有的态度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一节经文做了个总结。妻子啊，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呢要敬重 respect 他的丈夫。这节经文呢可以带出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循环，你不按照这些经文去做呢，保证你婚姻有一个非常负面的恶性循环。那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好，是这个怎么样循环的方式。好，那我这里顺便也做个广告，不是为我自己做广告。这个经文呢美国人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写了一本书叫 Love and Respect。 OK， 我知道你没有听过 Love and Dr. Emerson Eggerich Love and Respect。 OK，他把这个东西呢更详细的把它有一套这个 DVD 做出来，我跟 Heather 有看过他的 DVD， 非常的好。可是这个经文呢这个 idea 不是我的版权，也不是他的版权，是神的版权。神在2000年前就已经定下了这个。对，他有没有知道在以弗所书这第33节之前以弗所书说了什么？说了很多丈夫该做的跟妻子该做的。有很多姐妹最讨厌这一章，因为里头说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当然有些丈夫喜欢这段经文的丈夫呢，也忘了前面说丈夫要爱，要舍己的去爱妻子，如耶稣爱他的教会。如果我们丈夫们真的用舍己的方式去爱妻子，像耶稣爱教会一样的话，我想很多姐妹心甘情愿的顺服你。今天他们不顺服的话，不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没顺服是因为丈夫有问题，不是妻子有问题。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他说有一个丈夫的爱，当他这里要总结男人的需要跟女人的需要，丈夫的需要跟妻子的需要的时候呢，他就用很简单的两个词，一个词是爱，一个词是敬重 love and respect。 但这里不是说女生就不要爱或者女生就不要敬重，或者男生就不要爱，这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他在强调重点的时候，他说丈夫的爱，如果丈夫按照神的真理的方式去爱他的妻子的话，会激励他的妻子，使他的妻子能够更敬重他。当妻子的敬重的时候呢，会激励丈夫，使丈夫能够更爱他，就有一种良性的循环。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怎么爱之前，怎么敬重之前呢，也另外也有几个字，一些这个婚姻的专家这么说哈。他说其实丈夫跟妻子呢很简单啊，妻子需要知道丈夫最需要的是 ACS， 那个妻子最需要的也是 ACS， 只是那个 A 跟 C 跟 S 不太一样。好，丈夫的 A 他们需要什么 admiration。 OK， 这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哈，可能弟兄们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可能有些弟兄们就不太喜欢我了，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我发现哈，跟姐妹们跟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哈，神造我们男人，不要看起来我们好像粗粗壮壮的，我们的这个自我形象，我们的 ego、okay? 比你们要憔悴多了、okay? 男生的这个 自我形象，男生的一些我们的需要，神把我们摆进去的，我们这里就提到丈夫需要妻子的敬重。很多时候你看到婚姻上出问题也是在这里。很多时候呢，丈夫没有好好的去爱他的妻子，或者妻子呢是女强人，把他丈夫 越看越贬低，越看越常常挑他各种各样的毛病，不敬重丈夫，或者觉得丈夫不值得敬重，然后丈夫呢就越来越孤僻，越来越独立，然后呢就开始也没有去好好的去爱他的妻子。这个男生需要 admiration， 等一下我会再多说一点。然后呢需要 C 是 companionship， 我们需要的那个 companionship 陪伴的不是要你跟我花一大堆时间在一起，这个是有很多时候是姐妹们需要的。我的话我是需要就说 are you with me， okay？ 你知道美国人讲一句话说 are you with me 是什么意思吗？不是说你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花很多时间在一起，而是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在我下面做的决定 要做的这个大小的决定的方向当中，你是不是支持我的，你是不是跟我同是一个同路的同伴。Are you with me or are you against me?、Okay? Or are you with me or you don't care?、Okay? 我们丈夫们很需要我们的太太 是支持我们的，是跟我们同样一条路同样一个方向走的。那另外呢 satisfaction、okay? 一种满足感，当然这个是我们好像在华人圈子里头跟在基督教堂里头很少说的一个事情，就是性爱。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 sex不是好莱坞发明的， sex 是神发明的。但今天我们不会谈这个太多，肯定要知道神把性爱夫妻的亲密的关系放在夫妻的这个关系当中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神不像一些基督徒也不像一些华人，当他谈到性爱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害羞。知道 有些时候很好玩，我们基督徒比神还要属灵，为了怕把那个性爱的事情讲得太多，然后我们就说啊，那个圣经上的那个Song of Solomon 那雅各书 right 绝对只是讲神跟他教会的关系，这上面里头谈到的那些浪漫的那些好像夫妻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谈到的形容的那些啊，那个是因为谈到耶稣跟教会的爱的关系。我们把它属灵化到了一个地步，忘记它原本的意思，不是，而且不光是你说是有这个象征吗？是有，可是你知道这个原来的这个雅各书，就是神毫不害羞的让我们看到他设计的夫妻的性爱的关系，肉体上的亲密是他的赐福，是他看重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以为说，哎，这个是不信神的人才搞的事情，不是，这是神的礼物，这是神的祝福。哎，那女生呢，太太们很多需要的 ACS 呢不同 ，A 是什么呢？不是 admiration， 是 adoration。哎 ，adoration 的话是一种是珍惜的意思。等一下我会再清楚的给一些例子。OK， C 是 companionship， 也是同样。可这个 companionship 呢，就不是光是 you are with me， 而是 you are with me a lot of the time。OK，you are with me right next to me，you are with me，you know, you're spending time with me。OK， 对很多姐妹来说呢，时间 OK 就是爱 ，OK 花时间在一起。这里顺便也提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美国人讲一句话说 ，We don't have a quantity time, we have quality time。Okay? 就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没那么多，可是我们是有很有这个很好的质量的这个 quality time。可是你知道，实话是说 ，If you don't have quantity time, you will not have quality time。Okay? 你不花时间在一起，你不可能马上就深入到很好的这个关系，所以时间花时间在一起是很重要的。Okay, 等一下我会再多谈。然后很重要的一个，今天早上也谈到，姐妹们需要的是security， 特别在夫妻关系当中，她们需要一个安全感。Okay, 一个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呢，不是说你挣钱家里钱够了就安全了，不是，就是她知不知道她在你的眼光，她在跟你的关系当中呢，她是被肯定的，她是。在你们关系当中呢，是你的优先，你的事业不会比他更重要，你的嗜好不会比他更重要，你的子女不会比他更重要，你的母亲不会比他更重要。哎，很多，哎，今天白天已经提过了。哎，为什么神说丈夫或者男人或者男人女人其实都包括在内，特别提到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为什么？哎，不是因为这是基督教是一个洋教哈，西方文化。所以不像我们中国文化很讲究孝敬父母， 哎，我早上也提过，昨天晚上也提过，当我们的神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犹太人的环境当中，用了摩西把这本书用希伯来文写下来的。如果你明白当时犹太人的文化的话，你会发现犹太人中东的文化跟我们中国文化很类似。Okay. 所以要对一个犹太人说你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是一样严重的，很难做到的话，在当时的文化。可是神知道夫妻成为一个团队，成为一体，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好的持续成长的话，必须有一个离开，一个新的联合。昨天已经提了很多，这里再提一下，因为 security 很多他们的安全感是在这里得来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反面的话呢，如果不是得到 ACS 的话呢，丈夫不爱会使他反攻，妻子就不敬重，不敬重使他反攻不爱，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来，丈夫得到的是不想得到的，常常得到是挑剔，他的太太给他常常是criticism 挑剔，他太太常常成为他的不是他的 completer， 是他的 competitor， 哎，跟他开始有竞争敌对，然后他呢就是没有满足感，太太呢不觉得没有受到关怀，妻子呢他又觉得说是被 isolated 很孤立，然后又没有 security 有不安感， OK， 就有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恶性循环是很多时候在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看到的，哎，很多事都是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可是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开始调整改变，按照神的方式的话，良性循环是可以重新开始的。那我们来再仔细看看，特别跟丈夫说一下哈，丈夫以弗所书说要照样哈爱，像耶稣一样爱教会一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很喜欢，通常我读圣经我是用英文读，当然我有中文圣经也会读，可是这一个地方的翻译呢，我很喜欢国语的翻译，因为他用这四个字保养顾惜啊，英文的翻译可能就是好像 cherish 或者 nurture， 哎，可是这四个字保养顾惜。给我们做丈夫的，希望你们做丈夫的，或者是还没结婚，可是你想要结婚的人，准备好 ，OK？ 因为我知道在座单身的有的话，提醒你一下，就是有一个美国牧师说 ，Don't go looking for Mr. or Mrs. Right， you work on becoming Mr. and Mrs. Right， then you will find your Mr. and Mrs. Right， OK？ 你不要一天到晚去想啊，我的那个白马王子，我的那个白雪公主在哪里？哎，找到一个最合适我的人。以前我在教会还有一个弟兄辅导很好玩，他说牧师你看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我写下40条我要找的对象的、okay? 我说这40条给谁？哦，就是如果一个姐妹要跟我谈恋爱或者我要跟她结婚的话，她必须合乎这40条。然后我一看，哎，然后我说弟兄，这40条当中你自己有合乎多少？他说、啊、这不重要。我说这个很重要，哎，然后我说你想到如果今天你，我说我跟他比较熟，因为我带他做门训，我说你知道如果今天你真的找到一个女生合乎这40条，他不会要你、啊、因为我看到这40条当中你大概一半你都没有，你都不符合，他符合那40条，他不会要你这样的人的、啊哎、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常常我在世上的价值观是要我们去看别人，挑剔别人，想要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又回到是自我中心的一种心态。神的爱，神的真理告诉我们装备自己，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对方，不是去挑剔对方，是改变自己，靠着神的力量来改变自己。那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词，好，保养顾惜，保是保护、okay? protect。但你说 protect 干什么？我太太可能比我还厉害protect 什么？我记得以前有一对夫妻，太太这么高，先生这么矮、okay、太太很壮，先生不怎么壮、啊、可是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他那个太太跟他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他太太把先生当英雄看一样，可是也发现这个先生呢，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去体贴去照顾他的太太。这个保护有的时候是在于，就是你让你太太知道说天塌了我来挡，不是天塌了你来挡我先跑，然后而且是在一些事上，很具体的事上，你可以 表达出来。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 Heather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时我们刚刚开始在匹兹堡职堂的时候，在匹兹堡开始，然后他是做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的这个整个负责人。因为我太太是 ABC， 她是美国，是美国长大，但是现在国语好很好了，原来的时候国语不怎么行，只会说英文。然后他用的那些管孩子的方式啊，管教会的方式都是非常直话直说，非常严格的这种管孩子的方式。而且到了一个现象就很好笑，他使他哭笑不得。因为他比如说他定好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之所以有育婴室，之所以有 nursery， 是为了父母亲可以把孩子放在 nursery， 然后父母亲来聚会参与聚会，不需要被孩子缠住。可我发现在我们那边，说希望你们这边不是这样，我们那边华人教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孩子父母亲特别是母亲把孩子放在那里不走，就留在那边跟其他的母亲妈妈聊天，然后呢说走的话这孩子会哭啊，不行啊，一定要陪着孩子。所以他呢就很严格说你一定要走。然后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他如果不在那个 nursery， 妈妈在那边嘻嘻哈哈聊天抱着孩子，然后突然一听师母来了，看他走那个走廊下来了，唰，像那个灯一开蟑螂就全跑光的那个样子 ，OK， 唰一下，然后他一来看，没有人，很好，然后他走了以后，又回来了 ，OK， 然后所以说那时候他有一些方式呢，就有一些从国内来的姐妹们呢，就对他有一些意见。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在选这个不同儿童班的教材。然后有一些姐妹们就意见很多，然后呢就一直要找他，要烦他，又跟他吵，又怎么样？然后他又不是他不喜欢跟他们有这样的争执。然后后来我看他跟他聊，为他祷告，看他真的是很痛苦，愁眉苦脸的样子。然后我就说 OK， 我没有什么好的答案，可是我可以帮你一个忙。然后我就去找那两个姐妹，我就跟那两个姐妹说，我知道你这个教材很有意见哈，可是这个教材呢已经定了 ，OK， 不是我太太定的，是我定的。那我说你有问题你找我来谈 ，OK， 不要找我太太谈 ，OK， 我说你们已经讨论过，我知道你们已经开会讨论过两三次了，而且不是光是我太太定的，是大家投票之后决定了。你们不喜欢这个教材的话呢，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呢？你来找我，不要找我太太 ，OK。当然这两个姐妹对我不太高兴 ，OK， 可是之后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后来那个教材还是很好 ，Right？ 可是就说。这件事情呢，他就谢谢我，他说谢谢你保护了我。所以我们要常常刻意的去看到丈夫们，你要看到 OK， 你的太太在什么地方需要你的保护？不是她软弱不能帮自己，可是我们爱她是要表达我们愿意来保护她。今天早上也提到，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妈常常会打电话给我说：“哎，建华吃了东西，吃饭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吃了什么啊？跟他讲，吃肉了没有？吃了。什么肉？好吃吗？然后当我太太听到我妈常常这样子问的时候，你是她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你妈怎么那么烦呢？她当然没有这么说，可是她就我知道不高兴，好像我会把你儿子饿死的样子，好像我不会照顾你的样子。然后我后来就有机会跟我妈谈，我说妈，我知道你很关心我，谢谢你的关心。可是现在我跟孩子结婚了，她照顾我很好。你知道当你每次打电话来跟我说你吃了什么，吃了肉没有，什么肉吃的好不好吃，我说如果换个角色来是奶奶跟你说这个话，你会有什么感受？然后他就哼一声说不跟你谈了，就生我的气。可是之后呢他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当我太太知道我愿意敢冒这个险跟我妈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也开始有更有安全感，更觉得我会保护他、right? 所以我们是要很具体的主动的去保护我们的妻子，在不同的地方培养 nurture、okay? nurture 这个词很好，这个词 是培养养育，好像就是在花很多的心血去照顾，使他能够开花结果的样子。我常常也在提醒一些弟兄姐妹们，我说特别是一些丈夫们，我说你要我给你一个图，你用这个图案来想想你的婚姻、okay? 一盆鲜花开得很美丽、okay? 有三盆花在这里，一盆是很美丽的鲜花，另外一盆呢是个仙人掌，很多刺， 还有一盆呢是完全枯谢这个烂掉的这个枯谢的花。那有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先生看看我们太太觉得她不像那个鲜花，有的时候很多先生说我太太像那个仙人掌，都是刺，有时候刺得我痛死了，一天到晚在那边挑我毛病。另外的时候呢，有时候我跟我太太也看到一些很不幸的时候，看到一些教会的姐妹也好，或者一些没有信主的太太们，看起来就很替他们伤心。就像因为我们常常还说，其实这个女生看起来她其实应该可以是很美的，可是她看起来好像一个完全对人生放弃的一个凋谢的花一样的。怎么回事？他看起来那么累，那么苦，那么伤心的样子。你知道神造你的太太，每一个姐妹们，原本就是要她像那朵鲜花一样继续开放，而且馨香会祝福很多周围的人。今天如果你的太太，如果你以为你太太像个仙人掌，刺你刺的半死，或者你太太像一个凋谢的花的话，最大的责任你知道在谁头上？在做丈夫的头上，是你把他变成那个仙人掌的，是你把他变成。他说你就说牧师，你的话可能不能说那么快啊，我太太本来就是个仙人掌，我太太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就是他本来性格，就算他性格本来强一点，结婚之后你太太是成为那朵鲜花，还是那个仙人掌，还是那个凋谢的花呢？很大的责任是在你的头上，在我的头上。对，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培养他？这个培养就是按照他的需要，怎么样的能够让他被肯定、被爱，而且知道他的怎么讲？知道他的嗜好，知道他的梦想。好像美国人、中文都有句话，好像在一个很伟大或者很强有力的男人面前，都有一个很强的支持他的女人。这是很好，感谢主。可是我常常在想，不对啊，那一天到晚他站在我后面支持我，他的生命到哪里去的？神造他不光是要他作为我的支持者，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是神造他也是名副其实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一个女子。神有给他的梦想，神有给他的恩赐，神有给他的能力。凭什么他牺牲一切让我满足我要达到的梦想，而他就被忽略了呢？当然你说很多一部分是包括在婚姻当中是做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可是我们还是要发现他的恩赐在哪里。所以我尽量我当然这地方还在学习，我想你可以问 Heather， 可能我还做得不够好，可是我尽量想到说 OK， 他怎么能够帮他更发挥他的恩赐，更发挥他的能力，这个需要合作的。如果比如说他很愿意跟其他的姐妹有建立关系，我们以前的教会他有时候一口气再带五个姐妹门训，跟他们花时间在一起。然后这个是你带着孩子，我们家六个孩子，所以那时候就算你一个已经去大学了，带着一批孩子想办法去跟人家跟姐妹谈，去 Starbucks 都不行，在家里也会很乱。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就发现，我不能在那边一直要求或者不理他的需要，不理神给他的恩赐，或者是要求他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去不给他资助。所以我们就会讲好，有时候我会说 OK，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就会说 OK， 如果我要去，我想做这件事情，可是那表示我每一个礼拜一或者每隔一个礼拜一的时候晚上我会不在，你需要管住家，你需要替他们做饭，你需要看住孩子，你不能礼拜一也去做你的事工或者开你的会。所以这我们要讲好。所以做丈夫的，如果我们要培养，要 nurture 他的话，要知道他的神给他的嗜好，神给他的 dream， 神给他的恩赐的话，我们也要牺牲能够来成全他。不是他一天到晚牺牲成全我们，我们需要牺牲来成全我们的妻子。可是你说我不知道他要做，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那问题是你没有好好的跟他沟通，没有问过他。所以尽可能鼓励他，然后也不光是用口头鼓励，具体的方式去成全他能够这个达到的。那这个顾呢，照顾是 caring， 还是同样的，我们有没有主动刻意的去关怀他？习的话呢是珍惜 cherish， 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用，可是我们很需要 cherish 他。 这个 cherish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还是要按照他的需要去表达。我以前在情人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我们家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有开一个团契叫做长青组，那个长青组呢是60岁以上的人才能够参加的，很多从国内来探亲的伯父伯母就到我们家来，每个礼拜六早上大概有时候有30-40人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很喜欢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接到我们家来，给他们个机会可以彼此交朋友听福音然后查经啊，很热闹，而且他们有很多很丰富的故事，很丰富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很好是因为每次那边 potluck 的时候，哇，吃的真棒，因为这些伯父母都很会做菜，什么醉鸡啊，什么这个北京鸭，全部都在带来了 ，right？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在情人节的时候，我们有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情人节，我们来好好来分享一下，然后就问这些伯父伯母，你们在人生当中，就你最感受到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爱你，表达他爱你的时候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个回忆？然后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对老夫妻，70-80岁了。他说我可别先分享，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说，他说我记得我们很年轻的时候还在中国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可以去买我们家结婚来的第一个冰箱，先生去上班，所以呢他是说是我的责任把这个钱拿着钱袋放在皮包里头，背着孩子那时候大概2-3岁，带着孩子去坐公车去买冰箱。没想到坐公车到了去买冰箱的时候，这个皮包一打开，钱袋不见了。不但钱袋不见了，一大堆东西都不见了，家里的钥匙也没了，全部都没了，被人家扒手扒掉了。他心里就一慌，他马上就哭，然后呢走，背着孩子走路走回到家里，精疲力尽的就坐在他家门口的楼梯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哭。因为我想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钱没了又买不到冰箱，然后他一直心里很害怕我先生回来以后会怎么样骂我，会怎么说这个人你怎么那么 不注意啊，然后他就在那边心里又紧张又害怕又难过在哭。就他说，然后他就看了他老伴说，你记得你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什么吗？他说我不记得。然后他说你回来的时候，他就你看了我就马上大哭，又大哭，哭得更大声，然后跟你讲，哎呀我钱掉了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你就抱住我说没关系，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冰箱以后再买，你人没事就好。他说你一句话都没有骂我，你只问我人有没有事，有没有受伤。而且我们进到房间里头去之后，那整个晚上我还等，说不定你突然会再开始会骂我。可是他说我等了一个晚上你没有骂我，第二天等了一天你还是没有骂我，等到后来我就说怎么你从来没有骂过。然后那个老先生说，我骂你干什么，你是我太太，我爱你比冰箱爱的更多多多少。哎，你知道这是一个好像很小的事情，可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神要我们保养顾惜，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结婚久了忘记了，我们做丈夫的没有刻意的去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哎，我们昨天也提过，今天早上提过，特别是在教会里头，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开始以服侍成为借口不爱我们的妻子。我们去教会服侍，好像教会服侍，因为我在教会服侍的话，好多人说啊，牧师你讲得很好啊，牧师你怎么啊，受到很多鼓励，可是也不要付出太多代价，就是再忙一点，再累一点就好了。哎，我们在外边服侍一大堆，不等于在家里的服侍。你在外边服侍的再好，如果你没有好好爱你的妻子的话，有一天神会找你算账的。你不相信就这节经文啊，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哎，彼得前书这句话很宝贵，很大的提醒丈夫们，你们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原文是丈夫们，你们要按照智慧。Okay? 英文翻译的话 ，husbands live with your wife in understanding， or live with your wife in an understanding way。有人更好的翻译说 ，husbands research and analyze your wife。Okay? 把你的 wife 当成你的 PhD，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研究你的太太，发现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你喜欢的就是他喜欢的，不是。 你真的要爱他的话，你要好好的去发现到底他的需要、他的性格、他的梦想、他的恐惧、他的不安、他的一切是什么，好好的去明白，然后呢用他的需要去爱他。而这里提醒他比你软弱，这不是说他比你好像没用，不是。有人我觉得听一个老牧师讲的我觉得蛮好的，他说男生的话呢，我们是像是那个塑料盒子，女生呢是景泰蓝，你懂他意思吗？男生是那个 Tupperware， 女生呢是 Porcelain。 神造女生呢，神就是有这个用意，要她有这个珍贵的价值，跟男生比起来。所以我想在家里头，如果是一个那个 Tupperware， 我可以这样丢的玩一玩没有问题 right？ 你看，
不好意思啊，
坏了会跟你赔。好，可是如果我这样丢的，我刚才手上拿的是那个陶瓷器的话，现在这个台上呢就都是碎片了啊！神就提醒我们不能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妻子，而且他这里还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不敬重、不按情理跟妻子同住的话呢，结果是什么？怎么说？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请问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跟神沟通，祷告是跟神说话。祷告有阻碍什么意思？神不听你祷告，神不理你了。你知道我们家六个孩子当中两个是女儿，然后呢我大女儿以前她有一个她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规矩哈，很有意思。她在高中是大概高三还是高的时候，她说我买了一本书送你爸爸，于是一看那书说 How to interview your daughter's date。 我说 OK， 她说我在 radio 上听到这个广播，基督徒电台广播那个 Family Life， 然后说他们的规矩就是，如果有人男生要找他约会，他必须先跟他的爸爸谈一谈，他爸爸要 interview 他，然后呢才看上了是对的啊，才可以允许。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可能那时候没想到我真的会去做，她就说 Yeah, I like you to do this for me。然后我说 OK。所以后来有两个教会的弟兄，一个在别的教会，一个在我们教会，想来跟我的女儿谈恋爱，然后我就真的就跟他坐下来谈了两个小时。他说 Daddy， 上面写是 20 minutes not 2 hours OK， 可是我就跟他谈两个小时。可是我知道我那时候还跟他说得很清楚，我说我们别的东西谈完之后呢，我说我现在我要把我做牧师的帽子放下来，我把我做爸爸的帽子再戴起来，我说你如果不好好的对待我的女儿的话呢，你要小心 OK， 我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像牧师的事情来 OK。然后你知道你的妻子除了是你的妻子的身份之外，她还有一个很宝贵的身份是什么？她是神的女儿。你是神的儿子，她是神的女儿。如果有谁敢欺负我的女儿的话呢，我会想尽办法保护我的女儿，而且让这个人知道他不应该欺负我的女儿。我们做丈夫的常常有意无意的一天到晚欺负我们的太太，欺负神的女儿，那么大的胆子。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提醒我呢，你不要以为你可能有好的灵命，跟我有好的关系，如果你跟你太太的关系不好，你没有好好的按照我的真理去爱你的太太的话呢，你休想跟我有好的关系。你以为你跟我有好的关系，你在那边自言自语 OK。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小心，神提醒我们要保养顾惜爱我们的太太，像教会像耶稣爱教会一样，不是完美的，我们都有缺点，我们都会软弱，我常常还有很多自私的时候，可是神要我们的方向选对，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那妻子的需要呢，我想我在这个时候我想把时间交给 Heather， 可以谈谈他可能会谈谈妻子方面的需要，跟也丈夫方面的需要，跟他也会可能补充一下我刚才谈的。
I just want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of how to respect your husband from my own experience.
Should I translate for you? 所以他现在会主要是分享就是跟姐妹们说 okay, 怎么样的来敬重你的丈夫从他个人的经验。
And then I'll give you some examples from our life.
Yeah, 然后他会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家里头的事情。
So, in the morning, say good morning. When you wake up, don't just go start brushing your teeth and go do your own thing.
Okay.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第一注意的是你的丈夫跟他说早安跟他有一个问好不是你一起来就去办你自己的事情
Or, yeah, don't just go check your phone, just
yeah, 不要一起来就去上网去看你的手机去看别的东西
compliment him when he does a chore
然后如果他真的帮你做一些家务事的话呢你应该给他一些勉励一些鼓励
I know sometimes Hugo doesn't do things as well as I think he should when he does a chore, but the fact that he did it deserves recognition.
很多时候我做家务事呢绝对没有他的这个达到他的标准或者做得像他比他做得还要好可是呢他不会因为我没有做得好而挑剔批评我他反而会因为我做了他就称赞我或者感谢我。
But sometimes he actually does a chore better than I do. So when he cleans up the kitchen, it's really clean.
Okay. 所以有些时候在某一些事上呢我可能做的还可以。
So usually when we have discussions, instead of assuming that we know better, we, you know, you say these encouraging things like, oh, you know,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要可能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同的时候呢不是马上就去否定他的想法而是他会说哦你那个想法有意思会可能有些道理
Or I'll say, you know, I'm glad you're thinking about these things. I'm glad you're being a leader.
或者他会说我谢谢你花时间花心血去想到我们家里的这些事情
One thing I found out is that I'm a very detailed person.
然后他是比较讲究这个细节的。
And I like to have things decided quickly.
然后他也希望能够在一些事上好好的研究之后呢可以马上做一个很好的断定决定。
So, for example, when we needed to decide how to send my daughter to college,Secretly, I was hoping that Hugo would come up to me and say, Hey, Victoria's getting ready to go to college. You know, what do you think? I've planned out the route. I've thought about what to buy her on Amazon.
所以像我们的老家里的老三才去大学所以去大学之前呢他心里很希望我会很主动的去把这个怎么样把我们的女儿送到大学去怎么样把她买一切她需要买的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But he didn't.
可是我没有。
And so I did most of it myself, and usually I didn't mind, but there was one day that it really started to bother me.
然后所以他就在这方面做了一切的事情。那通常对他来说，这对他来说不是会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一天他好像心里就很不高兴。
And I started thinking, wow, this guy, he didn't make an effort. He didn't try to take care of me. It's all on me.
然后他就会想说，你看这个世上 ，Hugo 一点都没有关心到我，没有照顾到我，都是要我一个人在负责。
But it did occur to me that, you know, I never asked Hugo to take care of these things, so it's partially my fault because I never expressed to him my hopes.
所以，可是他说，我就，可是我又想到。我并没有从来没有具体的没有去问 Hugo 请他来帮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有一部分的问题是我没有告诉他我没有问他
So and also I think sometimes we women I will admit we're all very capable we've been raised to be very capable and responsible Chinese womenThe more capable we become, sometimes we scare away our husbands, the more passive they become.
所以还有一方面我发现就是其实我们都很能干我们做女生的好像因为可能是特别是中国妇女被很好的训练都很能干可是有时候我们能干到一个地步呢把我们的先生给吓跑了把我们的先生好像让他们好像觉得他们好像没有用的样子。
So it, let's say he bought an airline ticket and it wasn't the cheapest one, or he bought her things, you know, that she didn't need. If I criticize him, then he, over time, will do even less, and therefore I will feel even less secure. So sometimes we have to kind of play a game and, you know, like, oh, you know, please help me do this. You do it so well. I love it when we go on this vacation. I had such a good memory. Meanwhile, you're thinking, yeah, you never filled the car up and, you know, like, you know.
所以呢, 其实我们需要看到，就是可能比如说刚才举个例子，比如说买机票，我主动把机票买了，可是那机票可能买的没有那么便宜，像他可以找到更便宜的，那他的方式不会是说来指责我怎么没有买一个更便宜的，买那么贵干什么，而他反而会感谢我花时间去买这个机票。那还有些时候呢，明明他可以，我相信他很能干，可以做得比我还好，自己可以去办，可他会反而就是来问我，来鼓励我，来请我帮助他，然后这个他有的时候他会很我想娇滴滴的太肉麻的方式谈吧，不过他会就带着一个好像希望我做他的英雄一样的来帮助他。
And I've discovered that I and often other women, we point out these things because we want to connect with our husband, we want them to engage, so I'm, you know, it would be tempting to talk to him about these things, hoping he'll get more involved with my planning for Victoria, but actually when we confront to connect with our husbands to feel closer, the men feel like we confront because we want to control them. So men often mistake our communication as a desire to control.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对我们先生的沟通的方式是好像我们其实跟他沟通，谈到这一些事情，我们是希望跟他能够有像一个同一个队伍一样，有一起来沟通这些事情。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听到的，我感觉到的是，你们要来控制我们，你们要来指控，要来控制我们。
So I want to give you a few examples of the times that I just chose to accept Hugo the way he is.
所以现在他讲一些我的丑事。
Two of them come to mind. When we were in seminary at CIU, our bed faced the closet with the open doors.
Okay, 他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床是看着墙，那个墙是我们的那个是那小伙的。Okay, the closet is our place.
So one night we were lying there. Hugo, is that shelf kind of bending down?
那我记得他有很多次躺在床上的时候就问我说，哎，那个柜子上的一个 shelf, 那个木板是不是好像越来越斜？
And Hugo assured me, no.
然后我就说啊，不是吧，不会吧。
I recall only asking you once, and the next day it fell down.
他只记得问过我一次，我记得好问过我几次，可我很懒，所以我就想要跟他说没问题，那个板子很好，没事。结果过了几天以后，哗，全部摔掉下来。
See, in my heart, I know that Hugo, it often works to my advantage. Hugo doesn't, he's not into things being super clean.
Yeah, 我不会把事情做得很细。
So Hugo almost never vacuums the car.
Yeah, 所以我对我来说车子脏没有关系，照样可以开就可以了。
He never takes the car for a car wash, and he never washes it himself.
然后我也不洗我的车子，我只要车子还可以动就可以了。
He doesn't change the air filter.
然后那个车子的东西我也不会换。
So one time we were expecting, and we needed to get a larger van.
然后有一次我们因为孩子多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面包车已经不够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买一部大一点的。
I also know that Hugo hates buying cars.
他也知道我很讨厌花时间去买车子。
Because we're always afraid we're going to be ripped off and we can't bring ourselves to buy a new car.
因为我们不想买部新车，可买一个也新车也太贵了。那买一个 used car 的话，要很详细的去讨价还价，去看这车是不是值得买的。这方面我实在很不行。
So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is and I just started getting anxious and being upset.
所以当他开始想到需要买这车的时候，想到我可能会很被动或者不去做的时候，他就开始心里就很不高兴。
But I didn't show Hugo, and I just started praying, and I would be like, "Oh Lord, you know Hugo."
可是我就开始我没有刻意的主动，就没有去指责，没有去埋怨，没有去跟 Hugo 说，我就是在祷告，是主啊，你知道 Hugo 的这个样子。
Yeah, he probably hasn't even it probably hasn't even occurred to him we need a bigger car.
然后他可能连想都没有想到，我们面包车也需要更大的。
So I just kept praying whenever I got anxious.
他说，所以我每一次心里不舒服、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
So Hugo went out to L.A. and he performed a wedding. And when he came back, he told me about his trip.
然后我那时候去 LA 去举办一个婚礼，回来以后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婚礼的过程。
And he said, "Oh, I saw Parker. You know how Parker loves cars. So we started talking about what kind of car we should get."
然后，所以我回来以后，因为碰到一个以前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的弟兄，然后他很喜欢车子，所以我们就开始聊很多关于车子的事情。然后也因为这样，我回来以后就跟他讲说，哦，我们需要买部车，然后应该买什么样的车。
So I was highly impressed.
然后他就很高兴，我主动的开始。
So you know, Hugo got big points for tha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looked at our car and our car.We didn't take care of it very well because we never vacuumed it or washed it regularly.
然后他就在想，我们要买另外一部车的话，必须先把这部车也卖了，要不然的话钱不会够。可是我们那个 van 呢，我们因为没有好好的保养，我没有好好的去保养，所以那个 van 呢，是可能卖不了什么钱，甚至于卖得出去卖不出去都还是一个问题。
So.God answered my prayer because one of the brothers in church, Patrick, said, "Hugo, I will help you buy a car. I will look online, and when I find something, I will take you to go see it."
可是感谢神，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因为他没有按照他的方式来指责我，所以就有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很会帮人家买车的弟兄，就主动来跟我说，哎。你需要部新车吗？我可以帮你买，我可以帮你做所有的 research， 我可以帮你做一切的准备。
This is exactly the kind of help Hugo needs.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help.
Okay, so Patrick identified a car, and we all went out to go see this car.
然后 Patrick 找到一部这个很好的面包车，然后就带我们去看。
And Patrick said, "Hugo, don't say anything. I will talk to the guy."
对，然后那个弟兄说，牧师通常都你说话说的很多，今天你一句话都不能说哈。我是他说我是上海人，最会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所以呢，你一句话都不要说，我跟你杀价，帮你杀价。
So, Patrick got a discount on the car, and we went up to the counter to pay, and the sales guy said, "Okay, now you're going to trade in your minivan. You trade it in, and this is what the cost is going to be." And we're like, "Okay."
对，所以。他杀价杀到一个很好的价钱，然后我们正要准备去买的时候呢，他说好，你有一部老的面包车吗？你的老的面包车你可以现在就 trade in， 我会给你，我们这个车店会给你这一笔钱。
Patrick said,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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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o, stop. Do not trade in the car. You can get more if you sell it independently. Just buy the car here and go home and place an ad in the paper and sell it."
然后可 Patrick 说，不行，你不要，千万不要把这个 trading， 因为你 trading 永远不会比你自己卖要可以赚更多的钱。他说你就买了这车回去以后，你自己把这个车子登在报纸上，你自己去卖。
And we had to, I thought to myself, "Oh, Patrick, you don't realize my husband."
然后他心里就在想，哎呀 ，Patrick， 你不知道我的丈夫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He would rather trade the car in for less.Then go home、Amen. and figure out how to place a classified ad.
他说我的性格的话，我情愿就省点麻烦。你就算钱给我很少的话，你就把我的车拿去吧，这样子就可以结束了。
And then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was actually we had to trade the car in because we didn't have enough cash to pay for it.
而且其实还有意思是，当时我们如果不把那个车子 trade in 的话呢，我们其实不够钱来买那部车。
So we had to tell Patrick that aspect. Patrick said, "Oh, Hugo, I will loan you the money, and when you sell the van, you pay me the money."
然后这个弟兄就说，没问题，我钱替你付，你到时候那个 van 卖掉之后，卖多少钱就给我多少。
Only God can arrange a story like this.
只有神可以这样子的准备
okay,
这样供应
so
not
the story gets even better, okay? Pat, so we get the van. Patrick takes our old van to his house and he places the classified ad. And there is a buyer who comes. Okay, well, first of all, I thought no one's going to buy this car because we never really vacuumed it. It's dirty. We had kids. The buyer is an artist.
所以他把这个车子就带到他家去，然后去卖，而且他也没时间来得及把这个车清理，他就把这个 app 摆进去，就有一个想要买车的人来了。这买车人呢，原来他跟我想，这车子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卖掉，因为车子实在很不像样。可是就有一个人要来买车，然后他是一个艺术家。
And the artist has spent time working with cleaning solvents and chemicals, so he's highly allergic.
然后所以因为这个画家他是搞油画搞了一辈子，所以他用的很多那种清理油画的那些化学工具，使他对这些东西非常的过敏。
So the artist says, "Was the car ever professionally cleaned?"
他说："你这车没有被好好的清理过吧？"
Of course not.
没有。
The car ever have air freshener?
这车有没有用过那个好像香水的那个喷香器？
No, we never cared enough.
没有。
And so he bought the car. Yeah. I mean, he loved it.
因为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找了半天找不到，我要找的就是一个越脏越没有被清理过的车子越好。
So the point that I learned is that God loves Hugo, and God is fine with everything that I think is not fine about Hugo.
所以很感谢神，他学了功课说神很爱我，所以我的那些长处短处神都爱。所以呢，他对我不满意的地方呢，神还是对我很有恩典。
Because God sends Hugo the help he needs.
因为神派了我们需要的帮助。
So I don't need my husband to be.Everything that I want him to be.
所以我不需要我的丈夫完完全全的按照我的想法成为一个那么能干的人。
Because God will send us the help that we need.
因为我们顺服神的话，神一定会给我们我们需要的供应。
An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is that when our husbands seem like they're never going to change and they have these patterns that disappoint us.We need to ask God specifically in prayer.
然后呢，如果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丈夫身上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习惯或者一些性格是我们很想他改，可他却不愿意改的，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
So early on in our marriage, I'm the one who wrote the bills just because Hugo was very busy. So I would always get nervous that Hugo was spending money, but he had no idea about the state of our finances.
所以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前几年是他负责我们家里的财务，所以他常常会很紧张，说那个 Hugo 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
So, I would pray that Hugo would be willing to do the bills, but since I wasn't working as much as Hugo.And he was working all the time, it would still fall on me. And so I did feel insecure about that, but I prayed and asked the Lord that Hugo would be willing.
因为那时候他提到，就是那时候我正在开，我跟几个教授正在开计算机自己的计算机公司，所以开公司很忙，所以他就说他想我可能没有时间管到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在祷告说希望神能够感动我在这个世上稍微照顾到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
And one day, amazingly, Hugo took over the bills.
然后有一天我就决定说哇让我有感觉想要我应该来管家里的财务。
Another time I asked the Lord for help is when I grew up, when I was young, my father always got up before my mother.
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呢，我的父亲每一次都是比我太太先起床。
So in my mind, if I want my husband to be harder working than me,And I want him to get up before me.
So, 我很想要我的丈夫比我更勤快。我希望我的丈夫呢比我更早起床。
So, I know this is just personal preference, but still, you know, I felt like I was working harder than Hugo because I always got up early for the kids.
对，所以有一阵子我常常起来就是来照顾我们的孩子上学之前的需要。然后我说我比 Hugo 更早起来，我觉得这个不公平，或者我心里不高兴。
But at the same time as a Christian, you feel guilty for feeling this feeling. So,
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又心里很内疚，不应该对我丈夫有这样子的这种不满。
But I would pray about it off and on for whenever I remembered. And you know, a couple years later, Hugo said, "You know what? Hey, I'll get up and get the kids out the door.
对，然后他祷告了一阵子之后呢，也神就感动我，他从来没有跟我讲，也没有跟我埋怨，然后我就心里就有觉得我应该早上比他早起来来照顾孩子。
So when our husbands don't change, God gives us the strength to do th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do.
Yeah, 所以当我们做丈夫，你们的丈夫不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求神来改变他们，同时也求神给我们需要的力量，来在这个环境上继续做一个好的妻子。
And when God changes them, you know it's a miracle.
然后如果神改变他们的话，就是奇迹。
And you feel very cared for by the Lord.
然后你知道神也听你的祷告，在照顾你。
Another example I have is that I was discipling a woman and she was telling me, you know, my husband, he never says anything sweet to me. He's a great provider. He's very intelligent, but he doesn't say anything particularly romantic to me.
我记得我带一个姐妹在做门训的时候呢，她跟我说她的丈夫很聪明，而且也很照顾家，可是呢，从来不说一些好像爱我的，或者是好像一个比较浪漫 romantic 的话。
So I encouraged her. I said, "Well, let's pray that this week your husband will say something sweet to you."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来祷告，就这个礼拜，你的丈夫会说至少一句很爱你的、甜你的话。
And she could barely bring herself to pray because, you know, it was very unlikely, and she didn't want to be disappointed.
所以她几乎不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么祷告，因为她想。这样祷告如果不成的话，他会很失望。
And actually, I was a little nervous too because I was like, Lord, if you don't answer this prayer, I'm not sure what I'm going to tell her.
我心里其实我也有点紧张。我说神啊，如果你不答应这个祷告的话，到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他答复。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ask God for prayers, specifically, but also with an open heart. You know, Lord, whatever you decide, but.I'm specifically going to ask you this.
我们对神是应该有一个顺服开放的心，可是我们祷告也需要很具体的求神给我们我们想要的。
And the next time we met, she told me, "You will never believe what happened."
然后下一次我跟她见面的时候，我那个姐妹就说，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And that really started to turn her relationship not only with her husband but with the Lord.
那件事情很小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开始改变了她跟她先生的关系，还有她跟神的关系。I don't know. You can share a few more. Yeah, if you want.
Another way that we can show admiration and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or our husbands, Hugo alluded this to earlier, is to be sexually responsive to our husbands.
那另外一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在夫妻的亲密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可以表达尊重的一个方式。
So it's a well-known fact that men have a stronger sex drive than women.
像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丈夫或者男生们在这个性关系上的需求比女性要高。
But it's important that we as women are available to our husbands.
可是我们做妻子的呢，也必须回应我们的丈夫。
And it's also important that when we spend that time together, it's not lik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而且，就我们夫妻在一起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不是光是就是外表的行动而已。
So I know for myself that this is an area I've often struggled with, and I've even resorted again to prayer.
所以在这世上呢，我也曾经有过很大的挣扎。所以在这世上呢，我也跟神去祷告。
Especially when the children were young, I was just so exhausted. But I did pray, you know, Lord, please give me a stronger desire.
也因为当时我们孩子很多还很小的时候呢，其实就一天我就已经跟孩子在一起就已经很累了，所以不太会想要跟我丈夫跟 Hugo 再有任何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祷告说，神，求你给我足够的精力。
And you can imagine with six children, at the time it was probably only four, I'm touched and crawled over all day. And he sits in the office, you know, with his books, no physical stimulation. We're just at opposite ends.
你可以想象当时多半时间我是在跟人家沟通辅导，在我办公室做这些准备讲道，做很多这个教主日学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跟人的这个肉体上的接触。他呢一天到晚被四五个孩子摸碰抓，然后他已经
被人够碰。I just don't want to be touched. Not even that.
对，所以连我稍拍拍他的肩膀，摸他一下，他在那时候都很难接受。
But once again, God answered my prayer.
很奇妙的是，神又听了我的祷告。
And Hugo even said, "What happened to you?"
所以他开始就有改变，然后我甚至都很惊讶，我说怎么回事？
I will say that it didn't always last. I often had to pray again. But just the fact that when you pray and God changes you, that's powerful because you know that He can help you change in other areas or it gives you hope. And you know that, you know, God is on your side. He is listening to your prayers and your deepest needs and your cries.
所以我只是想鼓励大家，就是在任何的事上，在你婚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具体的、恒切的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他爱你，因为他关怀，他看重你的婚姻跟你的关系，所以我们祷告当中可以在家庭婚姻祷告当中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
And there are many days where I feel like marriage is a grind.
也有些时候，我觉得婚姻像是一个很疲劳的一个需要努力的一个工作。
There is a verse that has encouraged me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Colossians 1:29.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这么说。
Says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doing my best with the energy God so generously gives me.
一天一天的，一刻一刻的，我会靠着神的给我的力量来一步步的继续的服侍他。
So it's not me gritting my teeth, trying to parent my children faithfully.
所以不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想办法把这个婚姻、把我们的家庭给带好。
It's living with the perspective that there's energy that God so generously gives me.
也是靠着他在我里边运行的大能，使我能够尽心竭力。
So wives, we should ask ourselves, are we a joy to live with?
所以我们做妻子的需要问问自己。我们对我们的丈夫来说，他会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很喜乐的配偶，可以跟我们同处
？And are we warm when our husbands are in the home with us? Is there a feeling of warmth in the home?
当我的丈夫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感觉到是冷漠呢？还是有热情、有关怀、关爱在那里？
In our home, it's always chaotic, but it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warm. There's a difference.
我们家有时候会很混乱，因为孩子很多，可是其实还是很温馨。所以我们也很快就可以结束。谢谢 Heather 给我们的分享啊！等一下有什么其他问题，你可以再去问他。刚才提到的这个妻子敬重她的丈夫，其实 Heather 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真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丈夫跟妻子都需要知道的是，神要我们去爱我们的妻子，不是因为她值得配得我们爱才去爱，而是神要我们去爱，所以我们就是去爱。做妻子的呢，不是因为丈夫值得你的敬重，你才去敬重，而是神要你敬重。你就去敬重，这是顺服神的原则，不是看别人值得不值得的原则，很重要的提醒。那也是最后几个提醒嘛，刚才已经提过，在这婚姻当中，唯一你可以改变的人是谁？是你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想办法去改变对方，昨天也提了，有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带的态度是，这个人不错，所以我愿意娶她嫁她。可是有些地方呢，一些毛病呢，等我们结婚之后，我好好修理修理它，它就会变成这个是我想要的形象。这个是如意算盘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概念。他现在什么德性，以后就是什么德性。昨天我也跟你们说，特别是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或者是 我以前在我们未婚的辅导当中，我会提醒弟兄姐妹，昨天也提过，说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的未婚夫未婚妻，他的一个毛病是你非常非常不喜欢接受的毛病，然后你想到那个毛病呢之后呢，把它乘十倍，然后呢不但乘十倍，这个毛病是以后永远不会改变的，你还愿意娶她，你还是愿意嫁她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表示你还没有准备好知道怎么去爱对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有这个看，想到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对方。可是付出呢反而会得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原则。昨天也提过，以前在我记得我们以前的教会是校园的教会，所以基本上除了教授以外，整个教会这个两三百人的时候都是学生学者啊，都是国内来的学生学者在那边。然后呢，所以很多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是单身的，可有些时候呢，慢慢他们谈恋爱之后离开我们的教会之后呢，就结婚了。所以呢，刚才 Heather 也提到，我飞到 LA 去证婚，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很多是我们带信主，我们施洗的，所以跟我们的感情很好，所以他们在我们教会流动性很大，因为两年读完博士毕业了，或者硕士，或者是博士读了，最博士是最长的，大概五六年。那个 master's degree 的话，两年一年半就毕业了，所以他们毕业之后，匹兹堡不是一个很出乡的地方，所以很多一毕业就到各个大城市去了。可是他们就给我很多的机会呢，可以去这些地方替他们证婚。他们去了那边以后，还是想要我去替他们证婚，因为是我们带他们做的婚前辅导，或者有时候我们带他做门训。然后所以有一回就有一个弟兄，他回到台湾去了。他说牧师，我买机票，你回台湾来替我证婚。我说谢谢你的心意，可是真的很远的，而且我们教会事情很多，我可不可以领情？可没办法去。他后来想想，好吧，他说那你不来，那个这样吧，某某弟兄他会台湾来我的婚礼，他可不可以把你录一个音，然后录影哈、用 video 录影，然后我们就把你录影放在那个台上，在我婚礼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些勉励。然后说 OK 好吧，然后后来就在祷告当中说，那你我问他你要我跟你说什么勉励的言语呢？他跟我说你在那个 program 上面你会用什么经文？我通常会用同样的经文。他说这个你讲的都可以。我说 OK 就祷告，然后呢就这一句经文就在我祷告当中冒在我的脑海里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跟婚姻有什么关系？然后，而且你也知道，我们中国人特别不想讲死。在婚礼的时候，我扯到这个东西，太不吉祥了吧？他们。可是神就把这句话摆在我的脑海里头。我在那边想，我说神，你为什么要我讲这一段经文？然后后来就发现，真的，我们刚才谈到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现在谈到很多这些原则都很实际、很实用、很好。可最终一个原则、最抵触的一个基本原则呢？如果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去爱的话，不是对方值得不值得，不是对方容易不容易爱，而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那顺服神这个方式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神的真理的原则，在很多的事上我们都可以去应用的。就是如果我们拼着自己的老命还是小命，要抓住，要控制，要想达到我想要的，我要我的丈夫变得什么样子，我要我的妻子变得什么样子，我要这个事情变得什么样子，我要我的牧师变得什么样子，我要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变得什么样子，如果拼着自己的想法去想办法去强求去抓去控制的话呢，最后一场空。然后这个提醒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还是一粒麦子。你要一个健康的婚姻的话呢，你就要先死，你就要先死，把你自己的自我中心的需要想法， 我常常想，我一定要对，一定要，我要说最后那一句话，我一定要对，我要被肯定，我要很多我要的，很多我们的需要不见得是错误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把我要的，我想要的，我要的这些东西都掰成为主题的话呢，最后就算你抢到一些东西，你的婚姻会出很多的问题，或者是人际关系都是这样子。可如果说我愿意把我自己放下，我愿意死，去舍己的去爱对方的话呢，很奇妙的是神不会让你吃亏的，因为我们信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绝对会在你顺服的路上来赐福于你，来看顾你。 他的方式不见得是你想要的方式啊，可是他一定会做的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欠缺的，来照顾你，来赐福于你。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死，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掉在这个婚姻当中，去好好的去爱那不可爱的，不值得爱的，不值得敬重的，神还是会祝福，还是会赐福，而且反而会使我们很多时候得到我们没想到会得到的生命。最后也是用一个见证来结束。以前我常常去国内做培训，然后记得有一次在那边也是做婚姻家庭的讲座，然后有一个姐妹泪流满面的来跟我谈，她说牧师你讲的我很感动，我觉得我都很阿们，很认同。可是她说牧师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是什么问题？她说我丈夫没信主啊，我先生不今天不在，我丈夫没有信主，我信主之后我也试着，我知道我要去爱我的丈夫，我要去敬重他，然后我要去顺服他。可她说我顺服要顺服到多久？我顺服要顺服到多久？但他是很 serious 的来问这个问题， right？ 然后我就他这一讲，我心里一开始愣住，我说怎么跟他回答呢？因为好像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顺服，我按照神的方式去爱我的丈夫，这样去做的话呢，那大概一般来说多久他就会被感化过来？这个多久他会改变？ right？圣经上是有说，我们在彼得前书也提到，我们前面的彼得前书第三章是有提到，神可以用妻子的行为、妻子的态度来感化不听道的丈夫，没错。可是这不是一个保证，也没有说一定会多长短的时间。然后他在问我的时候，我就在一边在祷告，然后我回他的话，我相信是来自于神的提醒。我说姐妹，我了解你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可是你知道你刚才问的问题表示你之所以想顺服，你愿意顺服，你的目的不是因为你要荣耀神，你要顺服神，你的目的是因为你觉得如果按照神的方式去做，你可能会得到你想要的甜头。可是你知道，如果今天你的丈夫，不信主的丈夫，从今天起到死为止永远不改变，你如果今天如果神告诉你，你的丈夫永远不会改变，换过来用别的例子也可以，如果今天丈夫们你的妻子有很多有些地方是使你很难过很痛苦的，如果今天他告诉你说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永远不会改变，你还愿意这样的去爱下去吗？你还愿意的这样去顺服下去吗？这个答案很重要，因为这个答案就会告诉你，到底你顺服是因为为了顺服神才顺服你的丈夫，为了顺服神所以你爱你的妻子，还是因为他可能透过改变会使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才去做。这个差别非常的大，一个是顺服神的心，一个是想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结果的心态。那如果你带着是一个顺服神的心态的话，你会发现神他不见得会照你想要的一模一样的去做，有时候会像我太太举的一些例子，可是不管怎么样，你带着这个顺服的心去爱，去饶恕，去接纳，去尊重的话呢，神一定会看顾你，一定会赐福于你，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赐福。所以我们的神是可靠的神，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顺服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晚上这段时间可以有一些分享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也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你，我们的婚姻能够被你所用来把你的真理，把你的爱见证给这个破碎的世界。主，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我们都是破碎的有罪的人，在这世上也有许多许多不健康破碎的婚姻和家庭，主，都需要你的医治。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如果在这个教会在今天晚上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对他们的婚姻很失望甚至于绝望的，求你在这时候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只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只要他们愿意顺服信靠你，还是有盼望。而且就算他们去爱的妻子或者去顺服的丈夫完全似乎没有改变，主，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还是不值得，是因为你是值得的。主，求你给他们重新得力，让他们愿意跟着你走，靠着你在他们的婚姻当中能够活出你要他们活出的角色，也让他们知道你会看顾，你会保守他们。主，也在座的每一个婚姻，求你看顾保守，使我们做丈夫的真的懂得怎么样的像你爱你的教会一样的去舍己的爱。主，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爱自己比爱别人多，比爱我们的配偶多。很多时候我们会懒惰，很多时候我们会骄傲，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愿意去舍己。主，求你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刻意的去爱我们的妻子，像耶稣你爱教会一样。也为许多的妻子祷告，主啊，他们的丈夫可能从人的眼光看来好像很多时候不值得他们的敬重，可能没有比他们聪明，没有比他们能干，或者一些做事的方式不是合乎他们的想法。主，也求你帮助这些姐妹今天也被提醒之后愿意主动刻意的去敬重，去鼓励他们的丈夫，是吧？求你使这个教会的每对夫妻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有一个更新来自于你使他们真的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丈夫好好的去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妻子敬重他们的丈夫，使他们彼此之间有美好的合作合一。感谢你也使用这些婚姻把你的福音能够带给更多周围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